文。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欢迎来到两个男人一台戏，我是小贝。
我是朱文蒙，大家好。
蒙哥，这个奥斯卡金像奖有一部名片啊，名垂千史啊，这部片子破了很多的记录啊，
什么？
1972年的片子啊！
1972年，那不老掉牙？那时候小贝你生出来没有？
刚出生没多久。
哎呦，那时候你还很可爱的时候。
对，那个想当年那个时候才四五岁，对不对？可能那还
你四五岁就已经在看这种奥斯卡金像奖的片子啊！
我它上映的时候我还没有看呢，不过它上映的时候那个时候造成的轰动啊，所以后来长大一点呢、啊，才赶快再特别去看这部当时已经算是旧片了。哎呦！
等一下，等一下，你这我还是要稍微打听打听，你长到多大去看这个？
这部电影呢，当然我们就是这暴力美学的这个电影的始祖啊，这个《教父》这一片呢、啊，我应该是在大概这不九年级，也是差不多是啊，大概14岁的时候看的。
哇，那个限制级的片子你就这样去看、
那个时候哪有分什么限制级？那时候都是就是租袋子回来看这样子，
那你顺便还租了一些什么别的袋子吗？
我那个年纪，我哪有办法租片子？是爸爸去租的。
哦，爸爸去租。
哇，爸爸，
所以小贝的家有教父、
啊。爸爸爱看这种哈、啊，这种黑社会电影，
黑社会
暴力啊，不然就武打片呢、啊。
哇，小贝的爸爸是英雄人物啊。
我们就谈谈《教父》这部电影啊。
好，
这1972年是这部《教父》的电影啊。对人类的影响是讲什么？
对人类的影响，
你不要讲啊！你知道吗？这个以前《教父》以前呢、啊，在这个《教父》这一片以前呢、啊，这个电影票啊，就到电影院去看这个电影票啊，绝大多数是买一张可以看两片至三片以上的。
有这种事情吗？
啊，对呀、
你说你进去，然后就不出来。
你进去就是他播呢一次不是只播一片，他会播好几片，怕你不来看嘛。
有这种事情啊。
对，但是因为呢《教父》这一片呢大大的成功啊，造成了世界的各大电影院忽然对单一片有信心，所以它是一票一片的一个算是一个始祖级的片子。
听起来跟天方夜谭一样，
怎么会天方夜谭呢？以前的这个电影院啊，你不要讲，以前这个电影院在演电影的时候还要旁边要解说员呢、进去他要给你一张小单张去简介这部电影是怎么样，但是《教父》这部片子的成功呢，导致于推向全世界的电影界到另外一个高峰啊。
那怎么样？你进去的时候他给你一本圣经？
啊，不是啦，就是他这片呢，连播的有些电影院甚至超过一年播放这部片子。
哦，真的啊？
而且他还赚很多钱。
那还用讲吗？他讲了半天，当然是赚很多钱呢。
对呀、所以这部电影就是奠定了好莱坞，他们觉得说电影能够卖钱，你卖成这个样子，去全世界的版权赚这么多钱，所以呢，造成后来好莱坞大骗子都愿意砸很多钱下去，也是从这片开始的。而且这片呢，他捧红的电影明星呢、到今天都还在都还在一线的演员里面。
那个什么马龙白兰度是吧、
他是翘辫子了，不过呢，他后来的什么艾尔帕西诺啊，什么劳勃杜瓦这些人，总之呢，这是一部呢百看不厌的好片子、
百看不厌、要你读圣经你不好好读圣经对不对？你还给我百看不厌。
偷偷的告诉你，我大概《教父》这样子，就是说因为我都不是在电影院看，前前后后就是年轻的时候那时候看到老了还又看了一次，我最少看过6次以上这部片。
那你有没有跟你女儿一起看呢、
这片不行，太暴力了。
太暴力了。
他现在虽然他年纪跟我当时第一次看的时候差不多，但是女孩子嘛，这种片子他不会有兴趣的。
你的女儿难讲，我觉得他会有兴趣啊。
反正我们呢，为什么要谈《教父》这一片？
对，为什么要谈这一片？小贝，
为呢《教父》这一片的成功啊，1972年他也是奥斯卡的得主啊，导致呢1974年就是2年之后他就开拍的续集，而续集也是大卖。
续集叫什么名字？是不是叫做《教父》第二？是吧？
对呀、教父第二集、
他蒙哥还可以猜得到。
教父第二集呢，其中的演的最让大家最心会最经典的片段， 在当时小贝看的时候真的是热血奔张啊，
真的、
想不到呢后来自己成为基督徒读圣经之后才发现原来导演是抄袭圣经里面的一个桥段。
我就说
完全一样一模一样。
是哪一段呢？
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四世纪的第三章啊。
那先给我们解说一遍吧，你这个电影解说员。
哦，电影解说员是这样的，你说解说圣经还是解说教父第二？
你不是说一模一样吗？随便你解说哪个不是都一样吗？
那我就先讲一下电影大概它连什么。这样我
先讲一下电影，
先讲电影让我听嘛，对不对？教父第二集呢，他就是等于算是呢回顾他第一集，就第一集是马龙白兰度演的这个爸爸，这个家族的族长，柯里昂家族的这个哈龙头老大。他在第一集里面呢就是讲他的这个他晚年怎么样，那第二集是讲说他这个爸爸其实他年轻的时候是怎么样啊，从西西里岛到了这个美国来啊，怎么样这样打拼奠定他家族黑社会家族的基础。所以呢第二集就演他以前呢在西西里岛这个怎么样的串起啊啊。
哦，第二集是演他年轻的时候。
反而是倒拍就对了、所以就是这样的电影才引人入胜啊。你看了第二集你才知道，哦，原来第一集你那些人物的刻画，他们个性啊，他们的结局为什么会变这样，原来是在后面的电影才交代这样。
他这些事情是真的是假的这个。
因为这个教父这个是先有书啊再有电影。所以那个书的写作者呢，他据说他也并不是杜撰的，还是根据呢他在纽约的这些意大利帮派的一些捕风捉影啊，把它拼凑出来的一个家族的故事。那这个我说为什么抄袭圣经这一段呢，就是他有一段呢就讲到他当时候呢，他这个爸爸年轻的时候还只是一个不是什么一个真正的黑道的大角色，但是经过了一次的暗杀，他马上成为当地的这个等于算是接手对方的地盘了、他的暗杀手法完全出自于我们四世纪的第三章、
怎么个暗杀法呢？
那我们就来读一下四世纪的第三章这个地方了啊。那小贝来读是不是？
那当然了，这种东西需要你来读啊，
是挺长的哈。好，那我们就第三章的十五节，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便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物，他是左手便利的、左撇子。
等一下，我先插播一点音乐，等一下放点背景音乐再继续讲。
这个教父呢，教父的第一集的音乐跟第二集音乐都非常的优美。
好，
这个现在都是经典的电影里的配乐。
有优美的音乐才能够好好的杀人。
但是呢，对，他就是在那个优美音乐，这就是要暴力美。
小贝继续。
他是左手便利的，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给摩押王伊基伦。
哦，这是摩押王啊！
摩押王，这个对手就是电影里面那个对方的黑社会老大，以物打了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轴，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
帮派老大就是这样，从前你一定要胖，对不对？
对，才有那个架势，对不对？
这个圣经说他极其肥胖，那肯定是比蒙哥还要胖啊，
就是那种坐在椅子上爬都快爬不起来那个样。
对。
以物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的人打发走了，自己却从靠近吉甲凿石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王就说：回避吧。
你这个马龙白兰度讲话不是都在嘴巴里面讲吗？
对啊，就说回避吧，就直接嘴歪一边，然后叫支开左右。于是左右势力人都退去了，以物来到王面前，王独自一人坐在梁楼上。以物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情。王就从座位上站起来。
那还不错。
以物便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刺入王的肚腹，连剑把都刺进去，剑被肥肉夹住，他没有从王的肚腹拔出来，且穿通了后身，以物就出了游廊，将楼门尽都关进。以物出来之后，王的仆人到了，看见楼门深锁，就说他必是在楼上大吉。他们等烦了，见人不开楼门，就拿钥匙开了，不料他们的主人已死，倒在地上。哎呦，就是这一段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真的、
真的、 特别就是说呢，他要跟他故意好像假装要跟他讲一件什么机密的事情。这个肥胖的这个黑社会老道坐在椅子上，也是这样让他头靠进来。这个时候，他忽然伸手拿出一把一轴的刀，就从他的肚子插进去，就把他钉在那个椅子上面。然后呢，那个这黑社会老道连讲话的机会都没有。他
叫不出来是吧？
扬长而去，也是把门关起来，然后还跟周围的他这些等在门外的这些喽啰打招呼，然后扬长而去。后来他们这个黑社会的喽啰觉得怎么老板在里面会这么久，后来再开门进去一看，原来他的老板已经被一把匕首钉在那个椅子上，脑满肠肥，流着一地啊！
哎呦，真恶心啊！
哎，对呀、啊，但是这个整段拍起来就是这样。那个时候看到电影的时候还不知道，原来这一段是从圣经出来。那时候看，哎呀，他这个教父，他这个柯里昂这个爸爸，真的是啊，我们说的就是说这个啊，这救小没办啊，
什么叫救小没办？
哎，就是说他一个人深入敌营啊，哎、一对一的时候呢，出其不意，而且动作非常快，一。把匕首穿过去，哎，对不对？还把它钉在椅子上，所以呢，就是后来在读圣经的时候，就一直研读这一段，想从里面看出一些圣经的真理。
那你到底读出什么来？你竟然对这段这么有兴趣？
还特别要带到蒙哥面前。
你不要胡扯，你这个从不认识蒙哥就开始读，对不对？读到现在，你就讲了这么精彩，你到底，你到底这里面有什么东西、啊？
有些疑问倒是要问到的。
什么叫做疑问？
那我们就从15节开始嘛，对不对？
对不
对？以色列人呼求耶和华的时候，耶和华就为他们兴起一位拯救者。就是便雅悯人基拉的儿子以物，他是左手便利的。哎，这一点就奇怪，对不对？我们说四师记呢，当然已经蒙哥几集已经讲过了。这个时候的四师讲起来，就是他个人英雄主义，对不对？哎，只是圣经里面说神把他兴起来，只是暂时的解救以色列人一些他被敌人压迫的事情。然后呢，这以色列人就很快又回到这个固态复萌，又回到他们原来很黑暗的日子里面。但是这边为什么要交代这个以物？好像还把他的功夫形容了一下，左手便利的跟右手便利的有什么不同吗？
哎，那当然是很不一样的啦，
不一样的，对不对？你说呢？这个对于老中而言，当然你觉得一个人是左撇子就会觉得很特别，但在外国人里面呢，左撇子算是还蛮稀松平常的。
你看最近美国总统好几个都是左手便利的，对不对？
而且很多美国人他们其实是右手便利，他们喜欢用左手写字，因为英文字用左手写呢，写得比较快又比较漂亮。
哎呦呦呦，我看他用左手签名，那真是签得不便利啊！
真的、
啊，看得都难受。横着写的，他要直着签。
对, 对，
签出来是横的，那个最奇怪，是谁？克林顿还是谁？最怪异就是这样。
所以这是美国人，这个外国人的左撇子的很多，对不对？所以人家呢，人家就说这左撇子呢，一般来讲，平均来讲，他的这个体育竞技能力似乎是比较好啊。哎，特别是美国人爱打这个棒球啊，baseball。
你左手投右手打不好打嘛？
就价值比这个右投手高很多。
哦，真的啊。
因为你左投。对付这个右打者，据说都有这个致命的这个杀伤力，因为他外角球投进来的时候你不容易打得到。
所以听众朋友听到现在应该知道我们小贝的诀窍是什么，原来他是一个左手便利的广播员。
小贝就是右普通的右撇子，对不对？
那你是不是以左牙比较便利？
我还没听过这种讲法，牙齿有分左右。
那当然，你吃东西有的是咬左边，有的是咬右边。
左臼齿便利的，就是说喜欢用左边的臼齿。
对。
我是听过我母亲小时候这么告，我们小时候这样告诉我，因为呢，我母亲是左撇子。
哦，真的、啊？
对，我母亲就很希望孩子里面也出一个跟他一样左撇子。
对，
结果都没有。
原来是教父跟左撇子生的儿子。
你要这样讲也可以的，妈妈当时就是来杀我爸，就后来想到看对眼，生了我，这样你高兴吗？
高兴高兴。
哎，在华人圈的文化里面呢，左撇子呢还不太容易生存呢。
是啊，吃饭呢，对不对？
对啊，我母亲说吃饭的时候呢，
不跟人家打架，
只要一动左手呢，就会被他的父亲打。
哎呦，
吃饭一定要用右手。所以搞得很多左撇子啊，在这个华人圈里面呢，他从小还会去压抑用这个左手。所以反而导致变成左右开弓啊！所以我小的时候就很恨我妈妈打人的时候，打耳光右手也打，左手也打。
你不要在这里破坏被妈妈名誉，被妈妈哪里会想打你？
左右都打，所以人家说这小贝小的是很乖的，因为我有一个严母。知道吗？哎、所以
我觉得你的妈妈不用特别严，就非打不行。你这个孩子肯定不乖的、哎。
所以我就不懂啊，这边他为什么要特别提他左手便利？
哎，他只是在讲他的计谋的。后来他是人家不会提防你嘛，没想到他是用左手，然后从右边把剑收抽出来了。
哦，只是这样子提，就这么一点点，哎呦，解开我几年的疑惑。哦，只是说他哦，大家那个时候大家不习惯用左手杀人就对了，所以
对
他没有防范。
啊啊、你没试过吗？你没照这个演练一下吗？
也有试的一下，可是觉得他自己不是左手便利的，所以还是觉得他挺碍手的。哎，
嗯，
以色列人托他送礼给摩押王伊基伦。他打一把两刃的剑，长一轴，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哎，这段的形容让我也想到这个哈，司马迁的《刺客列传》。
荆轲吗？
荆轲也算是，因为荆轲是把那个图，对不对？
嗯，
他慢慢卷开了，忽然一个匕首，我相信那个荆轲的那一柄匕首也是长度也是差不多。
哎，他就可惜没有读过圣经啊，他要是读过《世师记》，说不定刺秦王就刺成功了，你知道吧？
可是他那个大概也是两刃的剑啊，匕首就是两刃的剑，对不对？
嗯、对。
哎，戴在右腿上衣服里面，哎，这他又特别形容是右腿，所以你就说左手去拔右腿的这个他大腿那个地方。这样拔出来、所以呢，就像今天嘛，对不对？你光那一看看那个警匪片，警察们他那个配枪都是放在那个左胸的地方，
嗯，
有刑警西装里面都放在左边的胸部里面，因为这个胸膛的前面那个跟腋下的地方，这样方便你右手去从里面拔枪出来。这一切都是从圣经的教导出来的，对不对？
你讲到现在，你到底给我们讲什么了？你这个还没有什么？
为什么神为什么要在这种细节交代的这么详细呢？到底是为了什么要讲得到这么详？他就说他怎么样去杀了他就好了嘛。连他放在哪个地方，然后他是左手便利的，那把两刃的剑放在哪里都要交代，这到底啊？这不，你说要是说是讲到这个哈啊，比如说生命记啦，对不对？还是讲到这个哈、耶和华的殿呐、圣所应该怎么摆东西放哪里，那还有道理，讲得很细。这个地方讲那么细，到底为了什么原因？
这个问题值得好好考虑考虑。
他把这个事实，既然蒙哥说事实，就要告诉我们怎么样从以色列人从高峰跌到深谷，对不对？那这样子从里面他这样代表性的人物，把他这样巨细靡遗的这些计谋讲得这么详细，到底为了原因是什么？要我们警惕什么，或者要我们学习什么？小贝在看这一段呢，觉得看不出来到底它的属灵意义如何啊？
其实《士师记》是这一类的细节写的最详细的一本记录。
对呀、
对不对？以后《列王记》啊，讲诸王没有讲的这么详细。
对呀、
以前的《摩西五经》更不用讲了。连约书亚的事情也都没有讲得这么详细。
对呀、
士师记记得相当相当详细，还有就是撒母耳记也记得相当相当的详细。
撒母耳记大部分在讲跟大卫。
那是不错，不过他记载很多的细节。
嗯。
那么，第一，这是出于神，对吧？
不是出于神。
I don't know， 我怎么知道他为什么要记载这么详细？
记载这么详细，那我们读起来活生生、活灵活现，在我们眼前，难道啊？难道就是为了要啊？那我知道了，
你又知道了。
当时候他已经可以看到人类将来会把这些故事拍成电影，所以为了让这些导演们有一个蓝本可循呢、所以连这种细节都交代得很细，让他们拍一拍，拍一些好电影给大家看呢、答案当然很烂，但是呢，不然连蒙哥都不知道，那我们要怎么
想？对，蒙哥还没想出来，也不见得想得出来。
好，那我们没关系，先往下走一点。他将礼物献给摩押王伊基伦，原来伊基伦极其肥胖，而且这个，你看这一段里面不讲他胖，难道会有差别？他的意义差别到哪里去吗？又要讲他很胖，对不对？他把礼物献给他，那跟他很胖有什么关系？难道只有对胖的你才去献他礼物吗？瘦的你就不用献他礼物吗？
因为他真的很胖嘛，他就是这么记载的嘛，当时知道是这么回事嘛。
那这段读经那真的是很难了、对不对？你以前告诉我们蒙哥读经六绝、对不对
？OK， 六绝，
人家武当山是有六绝，蒙哥读经的六绝，第一，每一个字、每一个动词啊，都很细细的推敲， 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意思，对不对？
嗯嗯，
哎，那在这个地方，那将礼物献给摩崖王，然后他说原来，
嗯，
基伦极其肥胖，蒙哥的六绝里面有一绝，就是说看到那个，因此原来，从此看到这个就要一定要到前面去找，哎，因为他讲原来一定跟前面有关。小弟就是照蒙哥的方法，就是一段翻来覆去读，读不出所以然来。
你就是跟蒙哥在一起太久，已经走火入魔了，就是这样。然后又看太多的教父，对不对？所以你现在眼睛在读圣经，实际上脑子里走的是教父，你当然是什么都读不出来嘛。
哎呦，哦，是这样子啊，哦。十八节，以物献完礼物。便将抬礼物人打发走，自己却从靠近吉甲招式之地回来，说：“王啊，我有一件机密事奏告你。”这一段我也不懂了。他把抬礼物，当抬礼物跟他应该是来一伙一起来的，
对对对，
可能他们也不知道他的计谋是什么。但是为什么要从吉甲招式之地这个地方？为什么要特别去抬吉甲招式之地？他不要随便讲一个其他的地名啊，
因为他真的是从那地方回来的。
我知道，告诉我说他事情就是这样发生。我知道这个摩崖王是真的胖，我也知道他转头回来的地方，那个地方真的叫做吉甲招式之地。
是是是是是，
但是旧约里面我们在读的时候，不是每一个地点都有一个属灵的意义吗？对不对？我们常读什么啊？吉甲啦，对不对？我们读事件呢、啊，伯特利，你都可以讲得出那么大的道理。这个地方他说从吉甲的凿石之地回来，这个吉甲凿石之地一定有一个什么回转的属灵含义。
既然写到这样，又知道一些很精彩的细节，那为什么不把它记下来呢？
那你这样讲起来，那圣经的价值不就还在减低当中吗？就他就表示他会记在一些细节，只是让我们看一看，觉得身历其境这样而已吗？难道只有这样吗？
哎，这是一个很好的问题啊，蒙哥继续陷入长考。
这一章陷入长考，哎，然后这个王就回答：回避吧。于是左右势力人都退去，因为这个王他本来就该死，笨的这样子啊，对方本来就不怀好意，不过就稍微跟你讲一下说机密的事情奏告，他就叫他回避。
所以我就讲荆轲刺秦王没有刺成功，是没有看《史事记》。
对啦，哎，因为荆轲刺秦王那个时候呢，他呢就是拜在那个
急了，对，
跟他一起去那个秦舞阳嘛，对不对？
哦，
有一个年轻人跟他一起去，吓得半死，在给这个督抗的这个图的时候，哎，这个秦王发现这个神色有异啊，对不对？
神色有异，
已经戒备在心。那时候荆轲聪明的话，哎，这个图就留着，匕首也就可以啊，我这就是顺手带走还是什么？总之你不要行动，走开，离开一阵子。等到待会再回来的时候，对方已经对你没有戒心了嘛，因为你刚刚也没怎么样，对不对？
这个礼物聪明就聪明在这里嘛，他现在礼物送了都没事，都走了，大家都放心，等他再回来，人家都认识他了，对吧？
对，那还有一种
可能，一个人就不会出乱子，对。
对的，所以也就第一种可能就是说呢，哎，他呢处心积虑，假装带着礼物哎过去，然后呢。一开始进去这个摩崖王伊吉伦呢，一定会给他搜身，对不对？看他的，他这个时候其实那一把这个刀啊，这个两刃的剑，可能其实是藏在外面，或藏在外面来的路上，对不对？
对。
第一次摸的时候也没摸出什么东西，然后献完礼物，让这个礼物也送完了、啊，让这个伊吉伦很安心了、啊，对不对、反正你们真是纯粹来送礼的。
就是啦，
对呀、啊，所以呢，等他离开之后，在外面再拿武器重新再回来的时候，对方已经对他没戒心，可能连身都没有收就让他进去，这种可能性就是属于啊，我们讲说这个这个以物是智勇双全，对不对？
但
还有一种可能是这样的，
还有一种可能啊，
对啦，就是他第一次他送礼物进去的时候呢，就他还有一种可能，就是他第一次送礼物进去的时候呢，他下不了手，他害怕。第一次虽然进去，虽然有其他人，这个拿礼物的人也跟他一起进去。他觉得这个戒备森严的、啊，而且你看这个伊基伦长得这么高壮，
就是到底这么胖，到底从哪边刺进去？
对呀、
匕首有点太短了，是吧？
所以也就是像荆轲刺秦王这样，对方也非常有戒心，虽然一把冷汗，他觉得他坐不下去，他害怕，害怕就退出来之后。非常的苦恼，觉得我好像白走一趟。到了吉甲这个地方呢，这个当然，我们中文翻是凿石之地，对不对？
哎，实际上原文是什么，小贝？
哎，这个也不是原文，这个英语版的里面呢，他就说呢，其实就是这个吉甲之地那个时候，附近已经满了偶像了。
这是谁讲的？
这是按字义来看呢。
为什么吉甲是偶像的意思吗？
就是说这个地方啊，吉甲这个地方已经慢慢已经被这些摩崖人的侵入啊。这个原来他们那个属于他们犹太人的这样子的一个哈，算是圣地之一啊，想不到这个时候已经都满了偶像，所以呢，他到了吉甲的时候，看到原来属于我们地方旁边居然都是这些偶像，这个时候再次燃起雄心，不行，我一定要去做这件事情，其他人没胆做，那你们就回去吧，我一个人怎么样也要完成这件事情，所以他又再折回去。
这个是教父第三集就是了。
对啊，就是本来相当的软弱对不对，但是呢一到的他自己他熟悉的地方，眼看现在你看我们祖先留下来的这个神圣的传统被这些外邦人搞得变这样子啊，都是偶像在那地方，
是是是，
这个时候手边的那把那个两刃的剑忽然又是闪闪发光，他觉得我就不能就这样子啊，这么没种是不是，刚刚有机会害怕，现在我必须再回去，就赌上我自己的命，我也要跟他去一拼啊，这也是一种相当有的可能。
所以你说圣经记这么详细就是为了让你尽情发挥想象力，
是
不是，
就是让我们看到这个事情，当我们面对这样子敌人的时候，对不对，这个哈，你也可以说这个肥胖的伊基伦代表什么？代表这个世界或这个罪啊，对不对？你常常在他面前，你是会除了颤抖还是颤抖啊？对不对？对不对？或者说呢，你
小贝看见胖子
或者说你那一口子对不对很凶？
这个倒是有点。
看到他除了怕还是怕，你退得远远的，但是一想到现在的属灵光景已经沦落到这种程度，满地的偶像。只好提起勇气啊，再战江湖。
不过他真的是这样子的话，那一部分应该记啊。他怎么提起勇气？他怎么样受到感召？是不是？他怎么样看见满地都是偶像，心里着急？那个应该记下来。为什么都不记那个，反而记一些这个呢？
以物这在四世纪里面不算什么大人物，不像后面那个参孙啊，对不对？
他如果有这种心路历程，他就是大人物了。
所以是因为他的关系，不是神故意不记啊。
对啊，他没有别的更好的东西可以记啊，是不是？就记他的智勇双全啊。
那这样他没有那么大的心路历程啊。他来的时候经过吉甲凿石之地呢，这个时候呢，
就把刀藏在那里，
有一把剑比他现在带的这把锋利。
哦，石中剑这样。
当年人家约书亚对不对，在这个除皮山有做了一把火刀啊，锋利无比，可能就插在那个石缝里面，他是经过的时候才听到这个小道消息，所以边走的时候边想，到那边发现呢，还是用那一把比较好，所以他弯回去就拔起那一把刀，所以呢这个时候他就换那一把刀再回来杀这个。
小佩，你这个电影配圣经是越讲越不能听啊，你这浪费听众朋友时间，浪费够了没有啊？
不是浪费，我是说这一段呢，那把他带到蒙哥面前也一直问，那你就第一次发现蒙哥讲不出个所以然来，所以心里觉得很爽啊。
你都知道每一件事情记在圣经里都有它的目的啊。那这个虽然有目的呢，你如果不知道啊，或者说我不知道，并不表示它没有目的啊，就是我们不知道它那个到底为什么要这样记就是了。
这是我们功力不够就对的，认识不了解，这别人有别人的讲解就对，所以要去听别人。那我们
你听四世纪的讲解，听小贝这样讲已经够了，不用再去听别人了。
你说整个这种杀的这个场面呢，你说为什么要记这么详尽呢？例如说，左手，你说21节，伸左手从右腿上拔出剑来，然后刺入肚腹，这个为什么要写这么详细？
这个圣其实这一段圣经是非常重要的
啊。为什么
这段圣经里面记载了很多圣经里面圣经的第一个，我们讲过第一个一定要注意，第一个说跟大便有关的，又记载了第一个胖子。
你不要越做越疯好吧，这个人你不要讲，你也不能小看这个伊基伦啊，伊基伦是一个不简单的人物啊，是不是？
是啊，我就跟你讲，这是圣经里面第一个大胖子嘛，
而且他到底是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人呢？20节，你看他一听到以物说，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情，王就从位置上站起来，所以这个
说不定是个呆瓜。
这个 一个非常敬畏神，我
哪有人这
么
笨
的，这么敬畏神还要死于非命。
嗯啊，这也是圣经里面记载第一个用左手的。
啊，对呀、
啊，啊对啊，
第一个用、啊、记载他用左手的，对呀、啊嗯，很奇怪、啊。对不对？又记载一个胖子又很对神很敬畏，然后他又是还代表这个啊这个不这个恶方，我也搞不懂，所以这个故事简直就是充满了问号。
不，你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线索，就是以物打了一把两刃的剑呐、
啊。对呀、啊。
长一肘戴在右腿上，衣服
上我们已经讲过，对不对？就是他就打了一把，他就打了一把剑，对不对？这把剑
没有、
哎、
没有，
他打的到底锋不锋利也不知道啊。
他当然是很锋利啊，你就戳一个胖子，你试试看，对不对？他切肥肉很不容易切的。
嗯，哎，这个匕首长一肘，他自己打的，哎呦不容易耶，就这个故事就不像我们中国的传奇故事，对不对？
不是，这个不一样的。你要知道这个，你往后读你就知道了。以色列后来就没有打铁的技术了。
哦、
嗯。所以这时候呢，哎，他们刚从埃及出来的时候呢，他们的征战，你看看那个约书亚一吹角，城墙就垮了，他们就冲上去，拿什么东西冲上去，我都不知道。他们是有一些兵器从埃及那边带出来，可能从埃及那边掳掠出来的。
嗯。
可是这个打铁的技术到以物的时候是还是有的。
哦，他还能够打这种两刃的剑、
嗯。而且到现在以物算是怎么样？从约书亚以后啊，俄托涅是。神兴起来反对他们压迫者的第一个事实，以物呢是照着士师记来讲是第二个事实。那这里还有一个重点是什么？就是俄陀涅所打败的那个王是什么王啊？
俄陀涅打败王就是那个日本人呢、啊，古山利萨田。
对，米索波达米王。哎，那这个以物打败的王是什么王呢？
你变成是摩亚王，你换了。
哎，对，为什么是摩亚王？为什么是米索不达米王？
这朝代的接替嘛，对不对？哎、这个对手的变来变去啊。哎、
不是，问题是这样，就是神所兴起第一个、第二个压迫他们的人到底是谁？
哦，那这样这样讲，第一个就是米索不达米亚，那这就是哈，
这是一种苏喜寿司的名字，对不对？
米索不达米亚古三利沙田，哦，第一，这是第一个要来欺负他们的。
对，第二个是摩亚，这两族的人是不是迦南七族当灭的人？
是啊，摩亚王不是啊，摩亚不是迦南七族吗？
这小贝，我跟你讲，你光看教父就没有好好读圣经，摩亚哪里是神要灭的一族？
哦，摩亚不是，可是他们记得他们的祖先是一个叫做罗德的。
这罗德是以色列人的亲戚呢。
哦，所以摩亚王他们只是不洁净，但是不至于要到灭他们就对了。
好，但是这个问题是在这里的，你必须要回到前面去看呐、啊，到底这个米索不达米还有摩亚跟以色列族的关系是什么？神为什么先兴起？至少照着士师记来看，为什么先兴起这两族的人来欺负以色列人？他们到底又有什么样的本事来欺负以色列人？
哦，因为对方武功高强，而且边欺负也会传授他们一点他制造武器的技术，是不是？
对，因为摩亚王是个胖子，是吧？
就我就说这个人胖了，哎，照理讲应该心宽体盘，对不对？
嗯，
应该脾气会好一点。所以照理讲，那种大哥级的人物，或者是那种哈、这个恶帮领袖啊，假如是胖胖的话，应该不至于到作恶太多啊。嗯、
哎，这个。你从以物击杀摩押王啊，这个伊基伦的事情上来看，这件事情其实难不难？
就不难呢？
不难，真的是不难。他们有没有足够的科技？有。所以有没有给他们足够的力量？有。他有没有去求告神？哎，倒是没有。
啊？你说什么？
我说以物有没有去求告神？
对，但他没有啊，对啊，
倒是没有，
他就自己上了、啊，哎，
他就自己上去，他把摩押王杀了之后，哎，以物就逃跑了，经过凿石之地，逃到西伊拉，
嗯，
到了就在以法莲山地吹角，以色列人随着他下了山地，他在前面引路，对他们说：“你们随我来，因为什么？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下去，把守约旦河的渡口，不容摩押一人过去。因为什么叫做把守约旦河的渡口？这摩押人是从约旦河另外一边进来的，
哦，
成了他们的统治阶级。他们一看王被杀了，就要逃啊。
哦， 对呀、啊，哎，以前的战争都是这样子。
嗯，他们就在渡口杀了10000个摩崖人，都是强壮的勇士，没有一人逃脱。这个10000人不简单，你看当初日本人占领中国的时候，有没有10000个日本兵强壮的勇士在中国啊？
这个搞不好都存疑呀、
啊。啊，就是啊，他们一个地方只能留1-2个，对不对？嗯，哎，所以你就晓得那时候摩押人虽然强盛啊，可是以色列人显然人数也比他们多啊，真的要打起来的话是可以把他们制服的。这10000人虽然很多，但是从以色列全境来讲，这10000人算不算什么？
嗯，哎呦，
不算。
那这样听起来就是哈，以物就是哈，应用了这个擒贼先擒王的这种办法。
哎，这从前都是这个样子嘛，对不对？
先把他的首领给杀了，然后
先把他的首领
给杀了，大家胆子也大了，一呼百应再去打他们，这样子哦。
对，因为当初是这样，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耶和华就使摩押王伊基伦强盛，攻击以色列人，他就招聚了谁啊？亚门人、亚玛利人去打以色列人，占据棕树城，于是以色列人服侍摩押王伊基伦18年。这个摩押亚门是亲戚，他们的隔壁就是亚玛利啊。当初摩西带着百姓最后要过河之前，就是在这块地方的。摩西的生命记都是在摩押地向百姓宣布的。那当初有这个先知巴兰呐、啊。被摩押王招来要咒诅以色列人，对不
对？
对
对对，可爱的巴兰。
哎，可爱的巴兰是哪里人？你知道吗？
巴兰是哪里人？摩押王招他来，那他也是外族嘛，对不对？
对对对。
那他是啊亚玛利人是不是？
他不是亚玛利人啊，要不要猜一猜啊？我们刚才说有两族的人先后起来压迫以色列人，第一族的人是哪一族啊？
他是美索不达米亚出来的。
对对对，他也是日本人呐、啊。
哦，那他从那边，那他也是讲起来算是亚伯拉罕的亲戚咯。
这美索不达米不算呐、啊，这个摩押人是啊。当时以色列人从埃及出来，摩押人就没有看在亲戚的份上。要让他们过境，摩西跟他们讲说：“我让你摩押亚门，你们让我们从这边过境。”他们就是
不
肯啊，对他们不让，他们不让啊。然后呢，摩押王还招了巴兰的先知从米索不达米来，要给以色列咒诅。结果呢，这个巴兰尽管是个不义的先知啊，他还是咒诅不出来，他反而祝福。摩押王就很生气。那最后以色列人。在过河之前就败在谁的手里呢？败在摩押人的手里面，因为摩押的女子来引诱以色列人跟他们行淫呢、啊。以后的圣经告诉我们，那个计谋也是巴兰所出的。
哦，真的哦。
啊、所以你看看这个，当时神跟以色列人讲啊，说摩押人、亚门人呢、啊，是十代都不准入耶和华的会了。
对呀、啊，哎。
所以到后来路德可以这样回来，这波阿斯还愿意赎他、这都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对，
那你想想看，以色列人啊，以色列人一下子神就兴起谁来压迫他们，一个就是米索不达米巴兰的故乡，一个就是摩押，对不对、那个时候巴勒王就招摩押、摩押王巴勒招了巴兰来，所以这个你哪一族的人不好兴起来，就兴这两族的人来欺负以色列人，对以色列人来讲应该是有相当的怎么样觉悟跟警醒啊。你这个时候如果是叙利亚人啊，或者是巴比伦王啊、埃及王啊，对不对？你这以色列人搞不清楚到底自己错在哪里，这个摩押人、亚门人是在以色列人中间最没有地位的
老仇人就对了，
不但是老仇人，而且是耶和华最看不起的，被耶和华所厌恶的这些人起来压迫你，耶和华就使摩押王兴起来强盛起来，就欺负你，他就是个什么大胖子，照我看他是个呆瓜，哪有人这么呆的，我奉耶和华的命报告，我奉神的命报告你一件事情，王就赶快从座位上爬起来。
所以这个他这么傻，他能够当上王只是因为他胖而已，这样子、
那以色列人其实有没有实力去把他们打败？
有啊，看起来他们弱弱的，你看他这一票，这旁边的这些护卫都笨得可以啊，他说回避就真的就是都走光了、一点戒心都没有。
有一个有信心的，有一个勇敢的啊，他手上其实还有足够的武器、足够的能力去把这件事情翻过来，他就把它翻过来了。然后以色列人当时尽管离得还蛮远啊，但是一句话就醒了。这个比摩西下到埃及去跟百姓要百姓起来跟法老作对那是不一样的。 他逃到这个以法莲山地吹角，就说你们随我来，因为耶和华已经把你们的仇敌摩押人交在你们手中。于是他们跟着他上去。
消息也可以传得这么快，对了。
哎，这以色列百姓还有相当的救啊！尽管他们离开神去行恶，这个恶是什么？圣经没告诉我们。他们行恶虽然离开神，神也管教他们，这个管教神也没有给他们很长的时间，18年够了。这三族的人都是摩西的话讲得很清楚的，亚玛利人是耶和华世代与他们征战的，摩押亚门算是不接近他们世代，不得入耶和华的会，因为他们当初没有接待你们的亲戚，是不是？亚伯拉罕怎么拯救罗德？你看看罗德的后裔呢，居然这样对待雅各家，这是不行的，对不对？他们不能入耶和华的会，然后这些人却在以色列中强盛起来，欺负他们，你就知道神是用这个事情来显明以色列人的不是。那不管是教会也好，个人也好，家庭也好，当你开始受到主的管教的时候啊，那个根源还是比较容易找的啊。老百姓呢，虽然是软弱呢，也还不是太糊涂，你只要愿意留心，愿意去找啊，不然找出他的痕迹来，你也不难把他翻过来。借着以物，一个人能够打一把两刃的利剑就可以了。在这个情况之下，以色列家还是比较容易回头的。但他们到底是犯了什么样的罪，有了什么样的错，以至于啊神开始管教他们呢？哎，这个我们希望圣经写得清楚一点，圣经倒没有写。
哎，不过蒙哥，你刚才说，你刚才这样评论这个伊基伦，我不服气啊，对不对？你骂他笨，你看他就是对很单纯的嘛，对不对？人家他们说你们有一个神，对不对？神有事情要告诉我，我不见得信，可是这件事情好像跟信仰有关系的，那我就姑且听听。你们既然称他为神，我也是立正站好吧？这样的人你怎么可以骂他笨？对不对？
这样的人就是笨啊！什么叫神？你就站起来，对不对？你如果真的认识神，你会跑来以神的子民中间欺负他们吗？对不对？当然我们不晓得他的细节是什么。但是大致讲起来，照着摩押的传统，拜偶像行淫乱，可能是从这些事情进来的啊。在以色列人行了邪淫，这是他们从前的传统。那为什么回到极甲的磐石之处，你要硬去讲的话，那当然就是他们过河之后的头一战。他们过河之前是什么事情？就是和摩押的人行，就是和摩押女子行淫的事情，就是巴兰这个米索不达米的先知要来咒诅以色列的事情嘛。
所以他一定要再回到这个地方去回想一下当年发生的事情，然后才能够一鼓作气再冲回来。这样
他不见得是回想一下，但是这个凿石之地啊几次被提出来，对不对？他有可能就像你讲的，他的剑藏在那个地方，第一次的时候，对不对？那你这个历史古迹你总是要晓得，
这种想法，哎呦，藏在那里。
这个历史古迹总是有发人深省的作用啊。要不然什么天安门啊、岳阳楼啊，这么多人去观光干什么？
对呀、而且这一把匕首也要给他取一个名字啊，对不对？你看古代的，他们这个刺客用的剑，什么鱼肠剑，对不对？这个什么干将莫邪剑，
你来取好了。
这把匕首没有名字，所以他必须在那个机甲放在那边，让这把匕首能够得到这个永恒的名字，就是除皮刀啊。把那种不必要的东西去掉，对不对？对以物他们来讲，这个摩押人摩押王就是一个不必要的害处，对不对？就把它切掉。
你说这个不必要其实真的是很对的，有没有必要让摩押王来欺负我们？这未免有点太丢人了吧，对不对？如果摩押王这样一个胖子，这样一个傻乎乎的还能够来欺负我们，那难道不是出于神的手吗？对不对？那当神这样管教我们的时候，只要我们稍微起来，就又回到神的面前了。他压迫你18年，神让你太平80年了，很划算的。80年可以三代的人呢，
国家能够太平80年就不得了，他就世界第一强国了。
就是啊，股市上涨80年，好不好？
我还是很多疑问呢。他这个剑为什么刺进去他不抽出来呢？还要特别讲剑被肥肉夹住，这圣经怎么会出现到这么 detail 的叙述呢？被肥肉夹住这样，
这个人
拔出来，这个到底是有什么属灵的意义？一定有啊。
这个伊基伦在神的面前呢，显然是个蠢物啊。 这个人绝对不是一个能干的人，是不是？这个在圣经里面这样讲，他极其肥胖，什么上大号啦，你他绝对不是一个有智慧的人。这样一个人就过来压迫以色列，你把他除掉之后，整个摩押军心涣散，你就晓得他们这个是不是这个根本就是一个纸老虎嘛。问题不是摩押人多么不能干，问题是说以色列人怎么会败在像这样一个在神的面前看为不洁净、这么容易对付的一个仇敌面前呢、啊？还算是他们的亲戚？
描述这样子，我总算搞懂
了。你不是搞懂了，我还没搞懂就搞懂了。至少这是
我的名呀、啊，对不对？为什么要写这么详细？就是让人家觉得，哎呀，这个。这个以物这一次得手的人非常的容易，
太容易，
贵手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厉害，
没有这么强，而且以色列人有足够的科技，只要一把剑一个人就可以把它翻过来，但是居然18年没有人这样去做，
嗯，而且还把他钉在那个椅子上，让他死得很惨。我看
对对对
他摩押人看到这个尸体的时候，一定是吓得屁滚尿流啊。
好了，那小贝，这个就着士师记来讲呢，这个米索不达米啊、摩押啊，是神兴起的第一批的管教，这一批的管教应该让他们想起来，你们刚刚过河之前，啊，巴兰的事、巴勒的事、与摩押女子行淫的事，现在怎么又到了你们的身上？
他们这都是他们父执辈的事情，他们还记得吗？
啊，不记得也应该晓得，因为那个时候摩西的生命记忆还有摩西五经都已经传在他们当中了。可是你看这个国复兴的时候没有记载什么事情，就像我们刚才讲，你可能这个以物它有很多惊天动地的这个心路历程，但是如果真有的话，为什么圣经不记？这国中太平80年，以物还活着的时候，显然他们还可以。那到底哪一方面可以呢？他们在献祭的事情上，在会幕的事情上，在祭司的职分上，在百姓是不是遵守耶和华的律法上，一个字都没有提耶。
四世纪的特色都是这样，他就讲国中太平几年一语带过。
嘿，那个国中太平到底有多太平，是不是？是不是照着摩西在生命记、在利未记里面给他们所讲的太平？是不是每个人一想起自己有罪、认识有罪，就来到耶和华面前献祭？是不是在民中分了洁净的、不洁净？是不是遵守了神给他们的律法与实践？一个字都没有提，他们就是一句话：他们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情到底是哪些？就是当时旧约来讲，那不外就是从
开始又在拜外邦人的偶像，对不对？
行奸淫呢、啊？抢夺别人呢、啊，做假见证啊，啊，说谎啊，欺骗啊，就是这些简简单单的事情，是不是？还有不向耶和华守节，不遵守他的律法。那你如果不做这些的话，你还有太平？你太平的时候干什么呢？那不交个摩押女朋友啊？显然这个摩押人对以色列人是蛮有魅力的哈。
摩押女子应该是长得蛮美的，听这个名字对不对？摩押摩押，让人看到就会想要摩押这样子。这个蒙哥，那照你这样讲的话，对不对？那你说插在这个第三章的最后又提到一个小人物，短短的一句话，对不对？
叫做什么？
之后有亚拿的儿子三家，他用赶牛的棍子打死600非利士人，他也救了以色列人。那照你这样讲的话，第一个，哎，他们的对手又换成非利士人；第二个，他是拿赶牛的棍子，那就表示说啊，现在的这个武器又往下降一级了，从两刃的刀降到赶牛的棍子。但是好像听起来是挺容易的啊，所以你说前面这些例子是不是要告诉我们说，其实你真的要打的话，其实还蛮容易就可以获胜，对不对？拿赶牛的棍子也可以打赢这样的啊。
没错，没错。如果你真的要传福音的话，没有这么难。如果你真的要复兴教会的话，
哦，所以这样
绝对可以，
一路一直到最后的，到那个参孙的牛腮骨，都是这个意思，是不是？
啊，参孙的牛腮骨就很难讲了啊，那个恐怕有别的意思在里面。
牛腮骨有别的意思？
对对对对，驴腮骨还是牛腮骨？是驴腮骨吧？
驴腮骨、牛腮骨，反正都是动物的死。动物的这个肩胛、
死尸，对对对，参孙是拿细尔人，他怎么可以去摸这种东西呢？
所以那个是另外的、哦、
那是另外的一个题目。
这边你讲到说他们特别要提什么牛的棍子啊，这个就是讲说其实这个打赢这件事情呢，并不是想象那么难，
并不是这么难。但是以色列人败都败在哪里？你说他们跟摩押还搞什么东西吗？那不就是在婚姻上面的，在淫乱上面的，在偶像上面的？那你说今天的教会到底是败在什么地方？
啊，好一样的东西啊，
就是啊。啊，不过就是淫乱啊，是不是？色情啊，
嗯，
啊，金钱啊，贪恋世界啊，
嗯，
就是这样子嘛。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没有尽心尽力侍奉耶和华，其他的问题都是耶和华帮你兴起来。当他帮你兴起来的时候，你要除去，其实是不难的。但是你必须拿一个两刃的匕首刺到他的肥肉里面去，把它钉在椅子上，它就可以了。
而且不要拔出来，因为你马上拔出来的话，血喷的太多，你不容易脱身了、
当然，这主要就是因为蒙哥不是这种地方教会背景，要不然我就开始讲，这一钉就如同我自己和这个肉体的邪情私欲已经钉在十字架上，怎么可以拔出来呢？对不对？
嗯，哦，他那这个时候马上又成转成这个样子，那马上这个一基轮马上就变成是代表我们又对了。
哦，一基轮当然代表我们压制我们的东西跟我们有关系，那谁要起来把它钉上去呢？当你愿意这样子去钉的时候，难道耶和华不会与你同在吗？耶和华已经把你的仇敌交在你的手里边了。
所以你一钉他就死在那个地方，不能让他动这样子。
这里还有一件事情，就是当以色列人为他们兴起以物的时候，你并没有看见以色列人因为极其困苦就呼求耶和华。
哦，他们对啊，这个好像就凭空冒出来的，大家好像觉得日子也还可以的嘛，
是啊，
就去杀了，
哎，所以神的心意，他尽管管教以色列人呢、他真的是终日伸手护照的悖逆顶嘴的百姓。在开头的时候，这功课真的是还蛮容易的啊，原因也蛮容易找的，一点都不难的，这是到处都是提示嘛、对不对？为什么是摩押人？为什么是米索不达米人？
哦，哎呦，原来就是你们稍微简单的想一下，
稍微回想一下就行了。他为什么要从吉甲？那这稍微回想一下，这个就是根本就是接着生命记过来的事情嘛。
哎呦，这样来读四世纪，这样就豁然开朗了，就不会拘泥在这些小动作上面了。哎呦，哇，真是好久没有讲，真是高高啊，高山仰止哦。
听众朋友就拭目以待，小贝回去就预备拍这个《教父》第四集。
哎，就我自己来演就好了。
你饰演哪一个？你饰演哪一个？
照这一段的整个呢，其实呢，我比较想要演的就是哈一基轮周围的这些左右啊。他应该有一个很忠心的，一个很忠心的，但是就是这个老大就是笨啊，对不对？你帮他又帮不了，对不对？他就支开我们。我那时候可能他只说叫我退去的时候，其实我想留下来。他又硬说这没问题，很安全。就我就是在这一段其实也很多文章可以做了。
是是是是是是是。
那总之呢，我们接下来那这个以物之后又来了一个很特别的先知，就是啊底波拉，对不对？女先知。那我们下一集就要好好来讲这个了。这个东西
没错，
对整个中国，对不对？多少的女传道人都以底波拉自诩，对不对？我们必须好好的把这个底波拉的事情讲好清楚，大家才能知道底波拉到底在圣经里面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物，而且他有什么样属灵的意涵，最起码要用五集到六集的节目才能讲得清楚。
好，那小贝，我们今天这个教父配圣经的节目、就到此为止了。
我要向山，我要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